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专家在线，我是主持人唐韵。我们在线的专家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热线电话一会儿也会为听众朋友打开着，欢迎听众朋友有问题拨打热线。接下来我们有请我们的嘉宾陈老师。你好陈老师，欢迎您。
嘿唐你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嘿陈老师，今天啊想带来一个有一点敏感啊，应该也有一点难度的一个话题。什么话题呢？最近我在社交网络上看到了一个小段的录像哈，是一个白人，应该是男子吧，因为他留着胡子，但是他的性别其实看起来不是很清楚。然后他就在视频里面控诉他自己变性的这样的一个后悔吧，这样的一个心情。然后他就说，他如果当我们到三四十岁的时候，会痛不欲生的骂自己。16岁的时候我们干的是什么混账事儿哈，他就这样说。他说有很多很多人都会这么的后悔啊，然后他就说那些发明了青春阻断剂的那些人，他们应该遭到报应吧，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对，那就是因为不止这一个视频啊，所以我想这也是一个影响面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话题。然后其实以前可能咱们觉得这样的事儿离我们有点远哈，但是最近我遇到了一个熟人吧，他家里就是家庭教育非常成功，孩子一个上了大学，是全美前三名的大学，然后还没有上大学的那个也是在全美的竞赛比赛当中都是能够拿前几名的名次的这样的哈，就是非常成功。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怎么看待变性这样的问题？因为也是华人家长嘛，我很想听听他们的想法。他说你得尊重他们呀。哎呀，我一听我就觉得这个回答挺让我意外的哈。然后他就说现在的孩子他们都非常有自己的想法，大家都非常尊重他们的想法。然后哎呀，我就进一步问，我说如果这个事情要是发生在你的孩子身上，假如啊，我只是说假如，那你也会同意吗？他就不说他同意或者不同意，他只是说我只是觉得我比较 lucky， 就是我的孩子没有出现这个问题。然后他说据我所知，在我孩子的同学里大概会有20%的孩子会有这种困扰，性别的困扰。所以我觉得这真的是影响面非常大的一个现象吧。今天就把这样的一个话题呢带出来，请陈老师帮我们分析分析这样的现象究竟对孩子们的未来会有什么样的影响，那么家长在这个过程当中应该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那这里面呢也呼吁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如果您觉得这个话题非常有共鸣啊，或者是您很想发表您的意见的话，我们都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888-275-1628。好，那陈老师就把话题交给您哈，先请您谈一下您对这样的一个事情的一个感想。
对，我觉得第一个我想先分析一下的就是刚才您说的您跟另外一位家长的对话哈。第一个点呢就是什么叫做成功。如果我站在脑科学的角度来分析一下刚才那样的对话的话，我觉得当下的那位华人家长，其实他在当下，我只能说在当下哈，他的这种脑波图会告诉我们说，他其实在他的身体免疫力上不太成功。
哎，陈老师很奇怪，这和免疫力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对，就是我们脑波里面呢告诉我们说，当你觉得别人的事儿跟你没关系的时候，那个当下本身你大脑在于就是你的活性啊，你面对这种压力事件啊等等，在当下那个反应它会减弱。 OK， 它减弱的结果就是会影响你的免疫力，你的免疫力在当下就没有那么好。 OK， 这个所以我要说明的就是什么叫成功。我们都很清楚，这个人生啊有很多的方面，那不是上了名牌大学就一定叫做保证你有成功，对吧？ 所以这一点我觉得可能要我们要先明辨一下的哈，这样才不会有误导之嫌，免得呢大家都觉得孩子这个有好的大学去上，那保证他就成功了，那个非也，哎，不一定哈。那第二个呢，
陈老师这样的专家看来，还没成功呢，
还没成功。
而且陈老师刚才听您讲的有一个 point， 就是说当我们每个人都认为别人的事情发生的事情发生在这个社会上的事情和我们不是说就是毫无关系的那种，就是你关心别人的时候会对提升自己的免疫力很有帮助，是不是这样的一个结论？
对，而且你不要有条件的去认为我要关心你哈，你有条件的那种关心可能它对于免疫力的促进也没有那么的好，就是因为你有求嘛，这个是就是很有意思的事情，这个科学就是这样告诉我们哈。这个好，第二个呢，第二个就是他觉得他很 lucky， 因为他的孩子已经长大了。事实上他我觉得我们可以从他觉得他很 lucky 是因为他的孩子长大不用摊上这个事儿了，其实他已经告诉你答案了。
哦，这他并不认为这是一件好事。
对，要不然他怎么会觉得他很 lucky 呢，对不对？他要是觉得他的的确确就是那么的尊重孩子的选择，他就没有 lucky 与否的这个概念了，他就不会这种反应了。所以事实上有的时候我们人说话无意之中或者是不就是没有就是思考了很久的时间，有的时候脱口而出的话其实是我们内心当中很深里头的明白话，
就是你潜在的潜意识里面的你真正想说的话藏在那里面了。我想或许也是因为陈老师家长们在公开场合这样表态的时候有一种政治正确的一种担心在里面，会不会也有这点影响？因为这个变性跨性别成为了一种政治正确了。
是，所以呢我为什么要在前面要提出这几点的这个分析哈，就是呢我再举一个例子哈，如果这位家长他知道他说了说我尊重孩子的决定，如果他说这句话的话，如果他知道他缴的税里面有百分之多少是拿去要去负担这些可能不管什么原因或者是不需要变性的，然后但是呢他是受了一些蛊惑的这个心智还不是很成熟的小孩的这种医疗的这个费用上面的话，我想他的说法就不太一样，他就眼睁睁看着自己的钱跑到那里的时候，我想他的说法就可能不太一样。好，所以我觉得呢其实大家都生活在一个共同体里面，社会的福利也好社会的建设也好，它其实就人民的税拿出来的钱，政府不会自己去印钱哈，对不对？他总要有一个本金在那里赚的，所以他需要税收。那我们的税我们诚恳缴税，我们这么努力的工作缴的税，难道你不看紧一点吗？难道你不希望这个税拿来是帮助人可以过更好的生活，让帮助孩子们可以有一个更好的未来吗？所以今天要讨论的这个议题我觉得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甚至你刚刚说的一个数字大约有20%，这有可能 是他们那一周他们那个区的学区的情况啊，并不能代表所有美国的情况，但是起码这个是值得重视的一个高比例的现象。那我们就得来研究一下，就说这些孩子他们的资讯来源是什么。就我所知道的哈，因为我也有朋友在某一个州的教育局里面工作，有一天他非常震惊的跟我说，他说他呢就州政府呢就调派他们这些人去受训啊，那上面的题目是比如说讲这个教师的压力解除啊什么诸之类的健康议题啊，他们就去了。去了以后呢他发现来的 trainer speaker 讲的内容跟那个 topic 是没有关系的。讲的是什么呢？讲的就是再三的强调你身为一名老师，你回到学校去以后你要尊重你学生的性别选择，而且你还要去创造这样子的环境让你的学生来接受这样的思想。
其实看到有些家长
非常的震惊，对，
确实是现在学校孩子们面临着这样的一种环境，学校啊甚至老师啊鼓励各种各样的俱乐部，社交媒体上各种各样的组织在一步一步的引导孩子。
是，所以这个东西呢就是可想而知哈，这个是系统里面的人他们自己接受了这样的一个 training， 然后非常震惊的因为我们是朋友关系，然后他就跟我说了，他说就发生这样的事情，他觉得不可思议。他觉得第一个呢，这个 train 就是说这个 training 基本上就挂羊头卖狗肉嘛，对不对？
嗯哼。
第二个，在孩子还这么小的时候，他哪里知道他今天做的这个选择的后果是什么？你只是要老师去尊重，你只是要老师去创造一个环境，让其他的学生也来学会尊重。有，如果有孩子这样的一个决定的时候，但是没有教育老师说这些孩子一旦做了这些事情以后，他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整个社会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甚至这些孩子以后会不会后悔，他没有这方面的资讯给老师。
是的，那关于这方面陈老师也非常想请您给我们大家讲一讲，尤其是家长朋友啊，如果孩子们实行了这种性别改变的一些过程吧，究竟会给孩子的身心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影响？我们也非常期待着我们听众朋友啊，如果您对这个话题您认为很有必要去谈论的话，我们也非常期待您参与我们的讨论，拨打热线电话888-275-1628。那我们先进一段工商资讯。
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专家在线，我们在线的专家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热线电话打开着888-275-1628。今天跟大家讨论的是青少年变性这样的一个话题。那陈老师以您医学的一个背景啊，可不可以给大家也介绍一下，如果孩子们去考虑变性，比如说第一步开始去服用这种叫做青春阻断剂的，它应该是一种荷尔蒙吧，那
荷尔蒙
这个对孩子当下和未来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呢？
当然，因为他呢，这种荷尔蒙哈，它基本上，我这么说吧，最简单的粗略的分法啊，一个是它应该不是人类的东西。OK， 你想这种东西从谁的身上去抽取呢？这不是要这个人体集中营才能可能去干这种事儿吗？这不是换血，这不是抽血，这个也不是捐血。OK， 啊，所以它有可能取自动物。我们都知道哈，动物跟人类那还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现在的医学呢，到现在还没有能够说明清楚，它那些不一样的东西到底会影响人类什么。我们就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哈，那个非基因食品有非常多的这个部分的人，他们可能觉得这个很好啊，但是实施之后有某些地区的生态遭受了很大的灾难，甚至蜜蜂不见了，甚至蝴蝶不见了。因为一旦它这一代就是这些动物接触了这一代的作物，它没有办法产生下一代了。
OK，
就这么严重，那它会影响整个生态的环境，这个绝对不是小事儿。好，所以我们就可以从这些例子里面告诉我们说，如果你今天所吃的也好，打进去的也好，如果不是一个 by natural 的东西，你的身体它可能是承受不了的，它只是在慢慢累积，累积到有一天你的身体受不了了以后，整个就大爆发了。这个是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在不管是青春阻断剂也好，其他的药物也好，这个是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健康知识的概念，就这个是我们要拥有的哈。我们的肝脏呢，在医学上我们称它为解毒的工厂。那它为什么能解毒呢？因为它有很多的 enzyme， 它有很多的酵素。那这些酵素呢，就跟钥匙一样，它要解开一个东西的时候，它就是去 match 那个钥匙孔跟这个钥匙本身是不是能够 match。但是你的肝脏所天生下来给你的酵素，它其实就是那么多。这些酵素来做什么呢？来解开这个地球本来就原有的 食物，可以给人吃的这些食物，它是配好的呀。所以如果你今天你食用或者你打进来或者是你吸进来，很多是你的肝脏酵素解决不了的，你说你是不是中毒了呢？你就是在累积那个毒素，到你身体承受不住的时候，那各种病变它就会出现啊。所以青春阻断剂我觉得它不会是 by nature 的东西，它就是 by nature， 它也不会是人体上面的东西。所以基本上我们先不谈论说它对于性别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它对于健康上它都不是一个聪明的选择，它基本上不是的。好，第二个，它为什么叫做阻断呢？就是把你能够成长的因素把它 block 掉，就是把它砍掉，就跟那个水龙头那个后面是有水的，但是你就硬生生的把它切断一样。所以你的
听起来它的发育不就都阻断了吗？
对，就是如果你是男性的话，那你就是打了这些东西进去以后，它就阻断你男性的发育啊，所以你的心理上、你的内在分泌的荷尔蒙上，包括你外显的行为，就是不是外显的这个器官啊，比如说第二性征，比如说男生有喉结啊，然后他有生殖器这个外显的这个器官啊等等，他就停止生长。那女生当然也一样，反之亦然嘛。
而且好像我看到有资料说，它不仅阻止你这些性器官的发育，好像对你大脑啊、什么骨骼这些发育也都有一定的影响，是吗？
对，这个就是我要说的第三个很重要的部分。我们千万啊，千万不要认为你的肝脏跟你的胃没关系，它就是你哈。所以我们在医院也好，我们在医学的教科书也好，我们在教医学生也好，我们都不断的在强调一件事情，叫做以人为本。你永远不要忘记了，你看的是一个完整的人，他今天是在健康上 unbalanced 了，或者是他中毒了，或者是他可能误食了什么东西，所以产生了他身体的病变或产生毒害或者是 unbalanced 的。你千万不要头痛一头脚痛一脚。我在当学生的时候，我们的教授就告诉我们，如果有一天你们成为这样的医护人员也好，医疗人员也好，医生也好，你就是下等的医护人员，那叫下医，这是我的教授告诉我们的。
嗯哼
，OK，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概念。但是因为我们现在的医学制度、医疗制度呢，它分科分的非常非常的细，哈，它就是把人的器官就分的非常非常的细。但是我们不要忘了，它也有 family practice， 就是它有家庭医学科，它起码对于家庭医学科的这个训练，医生的训练呢，它就是比较一个全面观的训练，这样。那这一点我觉得我们身为就是不是医护人员的这些听众们呢，我觉得你有权利知道这个事情，你有权利知道我们的医学教育，你有权利知道我们的医学制度它对于人保护了什么，它对于人可能没保护什么，它可能又对于人恰恰相反的可能造成了伤害。
Okay，
我觉得人应该有知情权，就是知道。那这个这样的一个概念跟我们要谈的今天这些孩子受到这样子的情况，他很痛苦啊，他怎么样，跟这个知情权有没有关系？有非常大的关系。我们刚才讲了，这些孩子为什么他会得到资讯去做这些事情呢？去使用这些药物呢？我甚至还查到资料，就是这些药物甚至在某些地方他可以不用医生处方，他竟然可以拿得到，你说多可怕。
是啊
呀，那为什么这些孩子他基本上就几个来源哈，一个就是网络，一个就是学校啊，甚至有一些甚至我听到一些事情，就是有些老师他可能还特别去盯孩子，他去盯孩子的网络记录，然后那些孩子如果查跟性别有关系的这种资讯，搞不好他只是为了做作业，那老师就会去找他，然后要他去参加某一种社团，然后不断的洗脑，不断的洗脑，直到那个孩子认为他自己选择的性别是跟他的生理性别是不一样的。
好啊，那陈老师，我还看到有这样的家长的不同的反应啊，因为学校的大环境可能一时半会儿不能一下子扭转过来。有一个家长呢，就是 孩子也是16岁左右的时候闹着要变性，然后家长被他闹得没办法，就开始给他服用这些激素类的药物。后来那个女孩子考上了常春藤大学，然后就得了抑郁症，然后就是他对自己的这种改变又很不开心和不适应，最后他是自杀了，非常遗憾。还有一个例子呢，是一个妈妈，她也是孩子一直吵着要变，但是这个妈妈就以各种理由就一直就拖，拖了2年之后孩子已经不想变了，所以这个孩子看起来呢，家长在这方面确实是帮助孩子哈，躲过了这样的一关一难。那么家长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怎么样做，可以对孩子做一些什么样的工作吧，我想这也是我们听众朋友非常想知道的。我们先休息一下，需要进一段工商资讯，同时呢我们的热线也打开着888-275-1628，听众朋友如果有这方面的问题，或者是你有一些自己的观点想在我们节目上发表您的观点的话，都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电话。
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专家在线，我们在线的专家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欢迎听众朋友打电话发表您的看法，或者是您有问题提出您的问题也非常欢迎。那陈老师刚才的问题是家长该怎么办啊，这么棘手的问题。
对，第一个事情就是改变对于现行的所谓尊重孩子决定的概念。我觉得这个东西如果还是深深的植入在家长的这个心目当中的话，你后面很多恶性循环的东西你可能就拉也拉不太回来。好，所以我觉得从这个原始点开始吧，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基础的一个关卡。就是像您刚说的哈，前面您刚说的2个例子，第一个例子呢，要按照说他考上名校那就叫成功了嘛，结果呢痛苦的去自杀了。这也是一个庞大的社会代价，对吧？很可惜的嘛，一个人才就这样没有了哈。但是第二个呢，家长因为不尊重孩子的不成熟的选择，把关了2年以后他成功了，就是他起码没有让孩子在往后他会后悔吧。所以我觉得这是第一个哈。那第二个呢，
一种家长啊，陈老师请允许我插一句，还有一个例子也是孩子硬要做这种改变，然后别人问他家长，家长就没办法耸耸肩说只要他高兴就好。我觉得这也代表了有一部分家长的态度，只要孩子高兴就好。您怎么看这个呢？
这个也是我在很多年前其实在给老师们家长们做培训的时候我就一直开始不断的说了哈。因为呢很多的学校他会强调说我的办校宗旨就是让孩子快乐的学习。那我们不是说快乐学习是不对的，孩子开心是不对的，不是，是孩子为了什么事情开心，这个开心的过程他学到什么，以备他未来要应付他，就是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开心学到了什么本事，什么样的心态能够帮助他的人生去面对他的下一步，让他的下一步可以更好。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概念，而不是一个短暂的快乐或开心的那个情绪或行为就满足了。这个在教育上是说不过去的哈，因为教育它是讲一个长久的事情。这样，所以我常常会问家长或问老师说，如果你让你的孩子在小学的时候天天都很快乐，但是他这个快乐呢是因为不写功课所以很快乐哈，然后我爱打电动玩，就是爱打电玩多久我就能有多久，我真快乐，因为没有人跟我唱反调。如果你让孩子误以为这种就是真正的快乐，你想他上了初中，他上了高中，他有没有办法去承担那种压力？
了解。好，
他承担不起，
我们家长的另外的一个概念了。
对，这个是很重要很重要，而且这里面还有一个副作用，就是养成了孩子一种非常以自我为中心的为人处事原则。只要别人意见跟我不一样，或者是我提出的诉求没有被就是没有我没感觉到满足，我就不开心，那就不对。 因为他已经在这个长久的时间养成了他大脑的这种思考的模式，思考的路径就是一旦违背了我的欲望，一旦违背了我的诉求，我的反应就是不开心，我的反应只要是不开心，这件事情就是错的。就是我们如果一直强调让孩子开心就好，而没有让孩子明白为什么人这样可开心，他学习到什么，那样因为那样的事情而开心，比如说他克服了一件困难，他非常认真专注的去把一个本来克服不了的事情他做到了，那个时候开不开心？开心啊，那非常开心啊，对吧？而且想起来自己都会嘴角上扬哈，挺有成就感的啊。他并不是因为说，哎，我做到这件事情，妈妈你给我100块，这两种开心是不一样的。
嗯，好的，陈老师，因为咱们时间还挺紧张的啊，如果真的有家长遇到孩子提出这样的问题，跟家长说我要去接受变性，哎，陈老师您对家长有什么样的建议？这里有没有一个什么样有效的步骤，一二三可以直接有用的？
对，当然可以。第一个就是你告诉我你的想法是什么，你先不要说 no 哈。
哦，好，这是和孩子沟通的一个钥匙也是。
对对对，先不要说 no， 你可以告诉他，而且你也不要非常的那个，就是那个情绪马上就让他觉得哇，一座这个大山出现了，泰山压顶了，那小孩就有一种嘛，一种他就压回去，好，我顺着你吧。但是呢他对你极度的不满，另外一种呢就是他为反对而反对，他可能本来没有那么的想去，结果因为你的情绪反应，他干脆就干到底了，
就逆反了，
他就有那个决心，他就出来了。对，所以这是两点，就是务必要注意的哈。那他就会说嘛，说了以后你就帮他分析一下啊，先不要说 yes or no， 就是先分析一下，因为你每天都要花钱，这个过程我们要花掉多少钱？
嗯
，OK， 然后这个过程有哪些医生做这些事情，然后这些医生他的背景是什么？然后他做过的哦，他做过的，就像很多的家长或很多的学生，有的时候会来问我说啊，我在选择大学，我选择哪一个比较好？我说你可以写信去问他们校长，你可以写信去问你想去念那个系吗？你如果想去念那个系，你可以去问一下校友会、系友会。如果那些人都不回你，那那个学校你还想去吗？对吧？因为这个就是售后服务嘛，哈。所以呢，你可以去查一下一些资料，就是这些经过变性，就像我们前面讨论的，也提供了这些资讯，就是很多人后悔了。
嗯，
我们就摊开非常客观而且中立的，就像在做一个研究课题一样，把它摊开来，让孩子去看他可能在他圈子里面没有得到的资讯。我们刚刚就讲了很多的孩子他后悔，其中一个原因是他误以为青春阻断剂或者他的手术，变性手术可以解决他交不到朋友的这个困扰，结果后来他发现没有，不但没有，还造成他更大的痛苦，他身体上的一些痛苦，他认知上的一些痛苦。对，所以我觉得就是提供给孩子非常真实的资讯，我觉得到这一步很多孩子我相信他会打退堂鼓了，因为谁也负担不起那种不可逆的后悔。
嗯，好的，谢谢陈老师啊，我们还有一分钟的时间，就我们今天这个话题，您对家长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忠告呢？
对，所以我觉得呢，不要碰到事情的时候哈，才觉得哇，这个得针对这个事情来处理。很多东西它是一个环境的安排哈，所以呢，关心，付出真正的关心，多一点时间跟孩子在一起，谈一谈他的价值所在。比如说，今天有孩子就发了一个简讯说，Would you please 怎么怎么怎么怎么的。然后呢，我的回给他的就是说，我真是为你高兴，因为不是我高兴啊，是我为你高兴。为什么呢？因为你的非常好的礼貌，帮助你成为一个更好的人，所以我为了你变成一个更好的人而感到高兴。
嗯，非常感谢陈老师带给大家今天您的一些见解。那也希望我们今天这样的话题呢，能够帮到啊我们有这种困扰的听众朋友的家长。那咱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谢谢陈老师。
谢谢，再见。